各位同学，就是刚才问那个界别名的问题，这是界别名通还是界别名远？它这个别名啊，事实上它是以别教通前通后，别教能够它是接前接后，它在这个地方，然后通教是接它通前通界外，然后这个别教它有个特色，它的位阶呢52位阶，它事实上是在通教地方有对应，在别在原教里面也有接也有对应，所以它这个别名的地方呢，它这个名字它在里面它借过来之后，它所对应的断惑修正跟它接到原教里面所出现的断惑修正不一样，可是别教的名称这里面所安的这个位阶，在通别圆里面它都有被借过去跟它本身通教原教的位阶做对应，所以如果你在这地方看它铁轮实性的时候，你会想说铁轮铜轮这应该不就是原教的吗？可是呢后面如果30星的时候到十地位这个地方，如果你用原教的一路下来的时候呢，到十地的地方呢，它对过来事实上已经会对变成是对到这边的佛，就是对到阿罗汉，会对到属于金沙轮，所以如果你是用界别名的时候，它到十地它对过来还是会属于什么，还是算是的，还是就是如果你是在原教的十地会对到金刚轮，如果你是用界别名的去对，你会对到刚好是金沙轮，所以这地方用界别名会比较恰当，它那个通就请你们自己改，把它涂掉好不好，那个通就把它画掉，因为界别名是它在别跟通别圆三个地方都有界别名，就是通跟圆都有，这是这样的应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刚那个游先生问的，就是说136跟137这地方是不是有所谓的假设，假设现在是不是这边有四句，第一个句是内因缘有，对不对，然后不从内因缘有，它有没有加上个不，有没有找到15行不，然后第26行是外因缘有加上个不，不外因缘有，对不对，然后第三个概念因缘和合有，不因缘和有，第四个概念不无因缘有，对不对，好，就是说内外共无，那这四个概念都是不要的，就是离开这四句，那游先生问说这四句都能够离，是当你证到体真子完全修正圆满的时候具足，还是你刚开始就开始在了解这四个概念，是不是，那这事实上这四个概念啊，就像这样子，它有基础点到它圆满点，你刚开始修体真子的时候你没办法完全达到圆满，你就是一路一路修一路一路修，当你圆满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做到所谓离四句，但是你说你前面有没有办法先离某一句，事实上没办法完全离某一句，只是说你可能从某一个概念你会比较快入手，有的人会从内因缘先断掉的，会从外因缘先断掉，然后但是呢他断不会整只抽掉，他只是说这一条的线可能他跑的已经比较高，那其他的线他跑的比较低，然后当他跑得高的时候他会带领其他线上来，到最后圆满的时候基本上应该是几乎同时，但是会有某一个你会比较相应，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这样子，这样理解了吗？那这个概念你一定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从现在你开始接触这四这个这样的一篇文章，或在摩诃止观接触那个破法片的时候，你就开始熏修，你去思维了解它的概念它说什么，因为如果一个概念就是说这是一个思维的概念，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如果你从来都没接触过，那么你说你要能够契合它完全去修学它你会很困难，所以佛陀啊，他就为什么要讲教法，那么就你们都自己去体悟嘛，自己去想就好，对不对，那佛陀为什么他要有所谓的说法，那他在说的当中就是让你在透过他的教导，他前人走的路，缩短你的学习时间，缩短什么，缩短你对一个概念的掌握时间嘛。那所以这个位现在你要对这个概念的掌握时间要缩短， 以前已经有所谓的这个书上这里只有两页，摩诃止观有二有四，如果是看大正藏的话大概有五十页，那如果不是用大正藏，你是看我们那个书的话，大概就是有一百多页，就是我们第六册从所谓的上册的最后面大概三十几页到下册的前面有一百多页，都在讲这个部分，就讲这四句，就是这四句里面你就去掌握出它的概念，这个概念就会回馈成为你的思维的概念，就开始等于是你对于这个概念开始学会用它的方式去思维，要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用我们小时候学习到的概念来去思维事情，这时候是不是就变成是什么很难，永远很难走上真正要离世俱的这个路途。所以修学这之后，佛陀说出说法只是帮助众生把一个概念快速的掌握，然后透过不断的反刍思维，然后还有加上你透过禅修把它内化深化，然后怎么样去面对，就等于是说你有很多的智囊，然后当你遇到情境的时候，这个智囊顺序不用你迅速的去反应外境，而不用透过你还要去挫折学习，那佛陀说法就是提供这个智囊，那这个智囊如果你在禅修当中你会去反刍内化的时候，深化就会成为你自己的，当你在应用实际上又突破过去，就是断惑修正。所以一路上去啊，不是说只是听完就算，就是像游先生讲，可能大家必须你要去慢慢的去改变，慢慢的去改变，那慢慢的改变当中就去学习他的思维方式，学习他的思维方式。那这个学习思维方式说，事实上挑战的不是别人，挑战的是自己。比方我们举例来讲，我们上次常常讲的戒律上说的，比方说我上次不是常跟你讲，比方说某甲跟乙换东西，对不对？有没有举过那个例子？忘记了，记得。红娃娃跟蓝娃绿娃娃换东西啊，他们交换的这一个叫做光笔，哈、哦，这个光笔原来是绿娃娃的，然后这个手表呢原来是红娃娃的，好、哦，现在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他们两个呢都用不上。自己拥有的东西，所以呢就交换过来了，就红娃娃呢把他的这个手表呢拿给绿娃娃，然后绿娃娃就把他的光笔给了红娃娃。那你的概念上，有一天红娃娃他把这光笔也用了，好，用完了，用坏掉，丢掉了，他发现呢他需要手表了，他的手表没了，那绿娃娃手表呢没有在用，他就跟绿娃娃说，我跟之前跟你换的东西呢，那个手表还给我。这时候绿娃娃因为他没有在用，他就还他了，还给红娃娃，对不对？这时候呢，绿娃娃他如果红娃娃不还给他之前原来的那个光笔，绿娃娃能不能够一直要求他必须偿还或买？不能啊，是不能的。那其他人也没有必要介入这样的一个纷争。为什么？如果你今天你绿娃娃你不要用，你又不给他，这个时候你就，我们直接讲一句话，你会，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你看到绿娃娃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一个很差的概念，贪呢、啊？他用不上，摆了这么久，人家光笔都用到坏掉了，他这个东西摆不上，他就是一定要占闹起拥有它，他用不上。而今天红娃娃他用完了，他需要了，那你就给他嘛。他就是要你去除掉这个，那可是我们用世间的概念，我们会觉得说你应该对等再还回来，对不对？所以他这时候如果你从修行的概念来看的话，绿娃娃如果坚持不，他用不到他又不还，你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说，你看到的是什么？贪呢、啊、对不对？然后想要，也许贪的后面是什么？愚痴，你用不上你为什么还要霸着，少一个东西少一个烦恼，对不对？你就还他，这样子了解吗？所以说很多东西啊，在我们读戒律学上面的时候，它在有些行为模式会让你觉得匪夷所思啊。但是如果你一旦去了解佛陀的经教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戒律它在制定的时候，它就是要你克服你内心的贪嗔痴。 就是当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那以后有机会我再来开关于戒律学的那个在家众可以听的啦，我们不要讲罪相啦，就讲像这种例子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背后要他要处理什么情绪。以后有因缘的话，我们要名副其实，现在只是当小菜，偶尔提一提，这样子清楚了吗？清楚了哈、哦，好，那我们来继续140页，厌善恶根性。厌善恶根性的地方呢，各位同学啊，请你看到那个，如果你有带科文的话啦，你就看到科文的27。如果你没有带科文的话呢，就麻烦你看到129，科文是比较容易看。找到了吗？厌善恶根性是内业方便里面他用的蛮大篇幅的。本身呢，你先看到它先分为有两种根性，就是善根性跟恶根性，找到了没有啊？有哦。好，那善根性的话，请各位看到善法又分为有内善法跟外善法，在右手边，好，右手边的上面。所谓的外善法就是散心当中在修诸善法，因为散心当中在修诸善法，他觉得你发无漏啊，发无漏智慧的能力啊太低了，可能会成为他的基础或助缘啊，但是真正能够发出无漏啊的那个机会太低了。那内善法呢，是属于定心当中修五门禅，这不是五轮的，是五门哦，五门禅哦。那因为是定心当中修的、啊、所以他发无漏智慧的机会呢就非常的高，就非常的高。再来呢，就是善根发相呢，有内善根跟外善根发相。那外善根就是习因跟报因，各位要记得哦，不论你是外善根里面的习因或报因啊，都不要去懒惰它。为什么？因为它对于你的无漏慧的开发本来就不好，对不对？那而且这个外善根发相啊，很有可能是魔做的像，而且有时候你看起来是外善根，可是呢过不了多久一个礼拜、啊、就变成恶根发相，事实上这个是所谓的邪相。所以这个外善根发相呢，不论你不要太懒惰，但是一家人很多人喜欢问我、哦、在睡觉的时候我看到什么，我在打坐的时候我看到什么，我有很强的念头要去做什么，就是把他的习因报应讲得很在乎啊，你越在乎啊越摆脱不了。那这个只是一个发相，发相它的重点放在哪里，你的有没有内心定心明净，然后心安喜乐，有没有呢你的身心呢身有舍利，就是你的体力越来越好，有没有健康转好啊，有没有内心有法门啊，对于智慧的开发有没有帮助啊，这个反而比较重要。对于你看到什么他觉得说你知道它是一个可能发生的，就是这边善根发相，他说你知道它是一个可能发生的状况就好了，不要去懒执你看到什么就代表善还是代表恶，因为这个善跟恶啊有时候是魔做的，有时候善啊就算是不是魔做的，善还会转成恶的，就变成邪的都有可能。好，那下面就是会告诉你啊，就为了这个你要去认知它是魔相还是非魔相，就是厌善跟发相的虚实。之后下面就有发禅的缘由，就是你试修理修啊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代表你会发禅定呢。好，那我们再来看恶根发相。恶根发相的部分呢，恶根发相主要就是有觉观贪欲嗔恚愚痴恶业障道。我们当时有跟你们把这边对上四分烦恼，对不对？贪嗔痴刚好三分，觉观跟恶业障刚好是习因报应各一分嘛，对上起来刚好是四分。好，然后就是等分烦恼刚好也是四分，所以觉观烦恼刚好对四分。我们刚好在上气五盖的地方有没有也看过这个，也是看过这个，就是说有 觉观啊、贪欲、痴恨慧与十二业障道怎么样去除。所以像这边有一个叫做觉观，觉观跟观察觉又不一样，觉观是属于二根发相哦。然后之后他下面就介绍说，你知道他的发相呢，你要怎么去处理它？那处理的时候呢，有直接对治的，有换方法对治的，叫转治，还有不转治，就是不转治就是你一坚持用直接用这个方法去处理。那转的方式也有病转，有的时候是方法转，有的时候是病转，方法不转，然后坚转不转治，就是看哪一个去运用。那下面呢，非对非转非坚治，就是全部都不是这种的话，你唯一最好的方法，它不是直接对治，也不是转治，也不是坚治，它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它，叫做般若正观。就如果你有般若慧，你事实上这些二根发相你都可以直接用般若正观去处理，你根本不需要用这么复杂的转治对治啊、坚治啊，都不用这么处理。好，之后呢就用四悉檀做一个总结，说啊，四悉檀呢就是能够广摄一切的佛法。好，那我们把这个大要看完，我们来看140页。140页第八行，行人呢已经修止门，你已经通过它了，对不对？我假设现在大家都修完了止门，都证了五轮禅啊、习诸乱想、齐心沉静啊、自心止啊、西园止、自心止、体真止都修过去啦，习诸乱想心沉静了。好，这时候你的心沉静之故哈，你的宿世善根就会自然开发。那这个善恶善根开发的时候呢，如果有时候因为过去没有修善，或者过去世的福报没有累积，接触这个善法，就是可能会不是发善根，就可能发恶法。那所以经典就讲啦，先让你的心沉静下来，之后再以智慧拔，自拔就是再用智慧呢去让你能够脱离苦海，以自拔就是去对治烦恼。好，就是去对治，所以以定动，定动什么？定动你的宿世，先以定去动，去撼动你的宿世。这个在摩诃止观里面就包括像你有所谓的烦恼发相跟恶根发相，它里面就有讲啦，有时候你会发到重大的根本烦恼啊，那个就是都要靠大智慧去应对啊。那如果不修，你不会去撼动它，你一修它有时候它就跑出来了，而且它是像那个什么睡着的狮子啊，你一叫醒它，它的威力是很大的。所以先以定动，就是以安定了之后呢，你去把你的宿世的东西翻，就很像人家讲说，原来你散心你都忘记，像那个禅师啊，刚才举那个故事，那个禅师他散心的时候啊，他都忘记了他还欠常住一个眼，对不对？然后他当他安定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过去的时候他欠了这么一个盐巴的事情，就是以定，然后去把过去的一个状况找出来，之后呢用智慧的方法去把它消弭掉，就叫自拔，这样 OK。 然后止为出门，善恶恶事之中呢必有其一，一定你会有善根发相或恶根发相，一定会有的。那行者呢，你就必须要了解这个相呢，取舍之间不乖正道，你不要懒执它，还是你这个相呢可不可以取信于它呢，都不要违背你的修行的这条路上啊。就是你为了不违背它，所以你就必须善巧分别它呢。所以善，今天要谈这个善恶根性当中啊，它就分为两个章节，两个小节。第一个呢就是善根性，第二个就是恶根性。那善恶发相的前后呢，各逐其人，就是随这个人的宿世啊、过去还有他的修法，各个不同，各逐其人，就叫做每个人都不一样。各逐其人就叫做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人而异，就叫各逐其人，就是因人而异。未必呢一定，这个事是这个定，这个定是未必一定是先善而后恶， 也未必一定是恶先而后善先，有可能是恶，有可能一下就转善，有可能善的又转到恶的，而且每个发相的相啊，善相现前它的持续时间长短也不一定，这样了解吗？那我们来开始看善根发相。十四啊，善根发相呢分为四个小段落，第一个啊告诉你所有的善法，第二个呢就是告诉你善根发相，第三个就是开始来看是真的善根发相还是魔作的相还是邪相，再来就看看善根发相呢跟你的禅定啊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好，141页，善法的种类呢有分为有内善跟外善，所谓的万善法呢就是散心当中在修诸善法，是散心修的。那哪一些是属于外善呢？各位看中间的那个表格，我们来看一下对应一下好不好。外善呢就是所谓的布施持戒孝顺信敬三宝啊，听诵读诵听学啊，这属于外善。那什么是内善呢？就是修习道观啊、那般那啊、不净观、慈心、因缘观、因缘啊、念佛啊，就是一般讲的习道观、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念佛观、念佛法门 OK 好不好？就是一般有讲的这五门禅啊，五门禅。那你会说布施持戒会不会对智慧有开发？会，他只是告诉你说他要发出离欲界的诸禅定的无漏慧比较困难，会非常的难，因为他在欲界修学，对不对？你连要处理欲界都很困难，你还要发禅定的无漏慧啊，更是困难。好，那我们就第七行，各位看到第七行，这五种呢是属于外善，是属于外善法。外善法呢，他说缘起以本行，就是这个缘这个代表探究，探究他这个行为呀，事实上是属于呢在善散心当中修习。所以因为散心当中修习要能够发出啊出离欲界的禅定无漏智慧啊非常的困难，所以叫做外善法 OK。 好，那内善法呢是属于定心当中修的，定心当中修的呢第十二行他说啊，这五法门啊，这五门禅啊，就是五个法门啊，这五个法门呢通摄一切诸禅，它本身能够含摄一切诸禅呢发诸无漏名为内善。比方说它能够通摄一切诸禅，各位可以翻过来我看一下你们的书，在146页找到了吗？好，你看到习道观，习道观它就帮你开成有属习、随习跟观习，有没有得到？然后属习的话就设四禅八定，就含刮了我们第七章的修正的第一小节。那习道观呢它的随习特胜就对十六特胜，观习对通明观啊就已经对到我们第七章的第三小节了。然后第七章剩下第二小节还有第一小节前面的坏法观啊就是在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的念佛观的部分，是不是几乎把所有禅法都放完了？你看他呢，不净观呢，他有九想被舍大不净。好，那慈心观呢，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众生缘慈呢，他从你有所谓的亲人、中人、怨人，然后有所谓的对象物，到法缘慈呢，是去我、我所。然后它有程序性的哦，到无缘慈呢是诸法皆不可得，本观一切诸法，所以无我跟我所还是算是法的部分，因为它在受因当中还有热受。到无缘慈的时候呢，受因啊想因都去掉，它直接一切诸法皆不可得，等观直接留下，直接一个念头进来就到行因，以智慧相应。然后因缘观的部分呢，它有观三世因缘、果报因缘跟一世一念因缘。那一念因缘就是从你的念头一个事念头啊起来，未起已起，未起将起，已起灭矣，在一念当中就看到你能够是不是 在一念当中就看到你这个念头啊，未起之前是跟是名与无名相应，之后导致念头灭掉，下一念的流转。如果这一念是跟名相应，下一念要再导致于无碍的，是不是很困难？对不对？那如果这一个念头起来，你第一个念头一起的时候是跟无名相应，下一个念头是不是叫费功夫去导正回来？他在当中也看到彼此的相关性，然后慢慢的呢能够破四性挟持。那念佛观呢，他有念应佛、报佛跟法佛。应佛一般很多人都会误会，以为他在念三十二相，对不对？实际上的念佛是念佛的音形，应佛念的是佛的音形。佛的音形就是佛他在菩萨的时候他所修的种种法门。然后报佛呢，他是修看到是佛的智慧功德，他着重的点是你念应佛是要念佛的智慧功德。那法佛呢，是要念法身实相。所以在念佛的时候呢，念佛观呢，是不是让法应报法这三则呢，是不是就含刮了你实践修行念佛的因行，是不是含刮很多法门，然后智慧开发断惑修正啊，乃至于你最后契入的涅槃大波涅槃法身实相，他也是说，他说事实上这五门啊通摄一切佛法，你看完146是不是就认同这句话了，是把修行的东西全部纳进去了，一切的法门啊在当中都可以找到啦。好，141页。所以此无法门呢，通摄一切诸禅发诸无漏，故名为内善。 OK， 我们这样子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认同它。然后它就有个问答，它说啊，内善啊无量啊，明明就可以发一切诸禅，对不对？有一切诸禅都算啊，这么多种无量无量的烦恼，就有无量无量的法门对治啊，那你为什么只说这个但说就是指，为什么只说有五个门呢？为什么只开这五门呢？他说啊，五名虽少，这五个名称啊看起来你好像这就名字失色啊，是让他的行真正去落实的时候啊，通含通诸禅啊，你各个禅法大概都可以收摄在这个五个大类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他142页就告诉你啦。他说比方像是五门来对诸禅呢，如果是安那般那法门的话，从根本禅定，这个根本是指根本禅定，对不对？然后就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叫做根本禅定。特胜是指16特胜，通明观，通明观就是绝大觉啊，那个异世间七世间那个部分，就是异世间胜异世间。那不净观呢，他说有九想被舍超越等等诸禅，那九想被舍还有什么大不净都算是这边的齁。那如果是慈心法门的话呢，从事无量，就是有不是光只有慈心观，他说慈悲喜舍是无量门啊，都在这，而且还包括了你从众生缘、法缘跟无缘这三个等级，你所缘的又不一样。那因缘观呢，他说从12因缘啊势力会等等的会行三昧都跟他相应，所以因缘观本身修的主要是以会行为主。那念佛观呢，就是含瓜有9种禅及108种三昧，就是念佛的，你看佛所行的因行是不是9种大禅108三昧都含瓜在里面，佛的智慧也在里面，最后所趋的大波涅槃也在里面。那第7行，那如果呢你把它对应它的修学的对象来看的话，属习观一间一般世间的凡夫都可以修嘛，像对不对，从四禅八定是一间凡夫的禅法都可以都在修。不净观呢是属于出世间禅，大部分都是声闻人所修，但是如果像是超越大不净就不一定哦，超越大不净的话就到菩萨也有修，这是后面的话啦。好，大概你大概他这边只是大概的类别。那慈心观呢 是凡圣二人，就是说凡就是指凡夫，圣是指大概指菩萨，他们呢为了大福德而后修持慈心观，入世无量心慈悲喜舍心。因缘观呢是辟支佛所行，但是呢各位同学，如果因缘观不是光辟支佛，因缘观如果你是对应到四谛十二因缘的话，你们知道在那个安般大手艺还是大手艺安般经啊，我现在忘了那个大就是安般手艺经啊，那一部经典里面他就把那个我们的习道观啊，他前面也是属他开为十个层次，就是属随止观环境苦集灭道，就是十个层次就含刮进来，就是从你的习然后慢慢的契入智慧，转入你对于因缘四谛十二形象的观法，十六形象就转过去。所以这个地方他所修的说的，我就说我这边五门对诸行者，这个地方他不是绝对，他只是说大致上好不好，这样这个概念你掌握住就好，他不是说一定这样子。那如果是念佛的话呢，佛门的功德广大是诸菩萨之所行，所以你看那个佛的因行、佛的功德、佛所证的大波涅槃啊，都在里面。他说这只是简略的说，这是五门的次第浅深之相。像我刚才跟大家提啦，所以那个习道观啊或者因缘观，他们还有交会的修法，在很多经典都有，就是把这些禅法是融合的，融合在一起的，不是说一定就是分开的，完全截然啊，井水不犯河水，不是这个样子的、哦、这样清楚了吧。所以以后你在修很多方法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井水不犯河水，在很多经典里面啊，他会把好多个方法糅合起来变一个方法。再来五门对住尘劳的话呢，五门禅呢对治四分烦恼，四分烦恼每一分有二万一千烦恼，所以四乘二万一千就变八万四千法满，所以五门呢也能够对治出，而因此而生出八万四千法门呢。所以这五门禅呐、啊、是属于内善，摄一切内善法具足啊，然后属人这个数人呢所明的那个就是属于部派这边的话说，数人所明出贤五停心观发相，与此有相开处，就是彼此啊还有一些地方是相同的啦，但是五停心观跟他这边的地方有些地方是相同的，但是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做相开处，好不好，就是还是有各有互有同意之处，互有同意。初贤就是一般我们在讲那个初贤就是三贤位，三贤位我们刚刚在五轮禅是指什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对不对，那这边的初贤五停心观是指三贤，三贤就是五停心观加什么别相念处、总相念处，照顺序。二贤是什么？别相念处。三贤，第三贤就是指什么？总相念处。所以这边的三，这是指三贤，就是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跟前面那个地方的三贤是不一样的。那善根发相呢，分为两个，有他现在要介绍也是照前面的一样。他说分为外善根跟内善根，外善根呢他说啊像是布施、持戒、忍辱啊、孝顺父母这一些的话、哦、来我们来看143页15行在最下面，143页15行，行者如果看到种种的好相或发善心，你有现在有没有注意到有分两个类别，对不对，如果看到相一或者发二善心，有看到那个相貌，有时候不是看到相貌，是你有那样的念头，就叫做善心，对不对，好，这都不是禅定啊，这都不是禅定发相，这是属于过去或者现在 我们在散心当中修它所落印下来的。今天一位心境的关系呀、啊，可以得发诸事。所以一，如果你见到的是相貌，是属于报因相现。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自己写上一？如果是二，善心开发是属于行因发相。所以如果行者十五行看到种种的好相，是属于报因。二，看到种种的善心是属于习因。有没有写上去？有哈。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当中的内文啊，回到142的23行。来，我们请班长来念。
迎合外相跟外善跟花相，外善非金衣前张门，列出五种。一，出名行者，若坐中静定，忽见种种衣服、卧具、饮食、珍宝、田园、池沼、车乘、如是等事，或因……
那个，等一下，班长，那个麻烦你啊，帮我们把那个
小
字，要不然好像看不出来。
一，布施善根花相，出名行者报因，若坐中静定，忽见种种衣服、卧具、饮食、珍宝、田园、池沼、车乘、如是等事，习因或因或复因心境故，自能舍离兼贪，心行慧思，无所吝惜。当知此事过去今生不施习报二种善根花相。
好，等一下，所以各位看到他是不是在分里面就分为有习因报应，对不对？然后他后面就有个结尾，就是这是过去今生的布施的习因报应二种发相。然后如果你把这26行一直到143页的14行啊对应起来，就是下面中间这个表格，有没有？有哈。好，那我们就直接念这个表格好不好？就请那个班长帮我们念这个表格。
外三根花相，一，布施，习因善心开花，因心静固，智能舍离兼贪，心行慧思，无所吝惜。报因，见诸相貌，坐中静定，忽见种种衣服、卧具、饮食、珍宝、田园、池沼、车乘、如是等事。二，借人，习因，因心静固，花界忍心，自然知轻视重，乃至小罪心生怖畏，忍入谦卑。报应，以止境定之中，忽见自身相好端严，身所着衣清净如华，取意清洁，得好净物。三，孝顺尊长，习因以心静固，自然慈忍恭敬，孝弟心生。报应，一坐中忽见师生父母宗亲见死，着净衣服，欢喜乐意端严。四，敬信敬三宝，金钱供养，习因一静心中花信敬尊重三宝，心乐供养，金情勇猛，常无倦谢倦。报应，一众坐中忽见诸塔寺尊仪，形象经书，供养庄严，清净深重，迎集法会。五，读诵听说，习因因心静固，读诵自然而入，随所听闻即时开悟，或复自然能了解三藏大圣经典，分别无字。报应，若一座中见解释三藏，听说读诵大圣，有得四众。
所以各位同学啊，你看到这边他的习因跟他的报应，对你来说都已经是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望尘莫及，对不对？它都还不算是禅定的状态。所以各位就是说，对于你所看到的相貌或听到声音啊，不要花太多的你的时间在上头，因为你的法身慧命真不珍惜。重要啊，好好的在方法上用功，不要追着这个相在那里逐相，这叫什么舍本逐末。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它只不过就是过往云烟，对不对？就像看到连续剧一样，看过就把它放掉。你要的东西还是在那个上面看到什么智慧开发比较重要。来。